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一章四至九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一章十至十三节的内容。读完了那鸿书一章四到九节，或者有人会说，神发怒，没人能够抵挡，好人都受到牵连。这一点呢，我都没想过。根据圣经的记载，公然对抗全能创造主的人，必定不能够安稳度日。这位神不单止掌管太阳、月亮、各个银河星系，以及无边无际的宇宙，更加是决定着各国各族的兴衰。一个只是在世上转眼出现的王国，例如阿述，即使强大无敌，他又怎能够挑战神这个可畏可惧的权柄呢？假如阿述能够预知未来，他必然看到他国土将来只会剩下颓垣败瓦、荒芜遍野。至于神，却是永远建立不倒、永远掌权。所以要记住，不要抵挡神，因为神是永远建立，即使各国联合，亦都不可能摇动神的一分一毫。或者有人会说，熊熊烈火、滔滔洪水，是为敌对神的人而预备的。至于我，我就要做投靠神的人了。先知那鸿指出，拒绝相信神的人，神的惩罚就有如熊熊烈火般无法抵挡。但是对于爱神的人来说，神就如同避难所，神的供应亦不会缺乏。至于同神为敌的人，神就好像涨日的洪水一样，要将他们淹没冲走。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那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亲爱的听众朋友，想一想，你要选哪一种呢？那鸿书一章七至八节，体现了神的属性和能力。同神愤怒能力并列的，就是读者会再一次面对神的忍耐和恩典。耶和华神仁慈的属性呢，对那些在受到压迫患难之中仍然寻求神作为保障的人充分地显示出来。这些人，他们胜过依靠自己的谋略。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 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九到四十节话：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作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七节，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相反，神的仇敌必定要经历黑暗和洪水，在当中他们会自取灭亡。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任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任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在那鸿书一章九节，先知那鸿直接质问入侵的亚述人：尼尼微人啊，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你们真是能够面对以色列人所信的神吗？那鸿紧接指出，他必将你们灭绝正尽，即是说亚述人的能力是会完全被神所毁灭。如果你仔细研读以赛亚书第三十七章，你就可以在历史记载当中看到这节经文是已经应验了。那鸿继续说，灾难不再兴起，即是说尼尼微城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他们的机会已经过了，神不会给亚述另一次好像当年摧毁撒玛利亚城的机会，而这一次的刑罚是彻彻底底的，他们越过了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我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但是那一条线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如果你拒绝神，你就会越过那一条线。这样并不是说神的恩典不能够临到你，而是说当你去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再没有机会可以得到神的恩典。那鸿书一章十节经文说：你们像重集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消灭。你们像重集的荆棘，这句可能是描述亚述的军队，他们看起来好像重集的荆棘，很难去突破。不过神会完全毁灭他们，像重集的荆棘。意思呢是指尼尼微百姓所犯的罪如同荆棘一样深深扎根其中，根本没办法剔除，因此他们没有方法逃脱神的审判。这节经文可以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看到，是已经应验了。神刑罚的程度被描绘为亚述受罚要去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重集荆棘缠绕在一起。荆棘是很容易被火烧毁的，亚述没办法令自己逃脱神愤怒的审判，必定要被毁坏或者烧毁正尽，就好像火呢将枯干的碎秸全部消灭了一样。我们知道枯干的碎秸素来就是以易燃和没用而见称，正如荆棘一样。先知那鸿在这里用另一个暗喻强调面对神愤怒的时候那种无能为力，将他们比喻作喝醉了的人。这种大醉的光景可能是归因于亚述饮尽了神愤怒的杯，火和醉酒这两个暗喻混合使用，很清楚描绘出神刑罚的必然性了。我要特别跟年轻人说，趁你还年轻有一颗敏锐的心的时候，你要决志相信基督。你以为可以继续在理性主义当中打转吗？我读大学的时候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几乎令我行差踏错。或者你都可以到处逢场作戏的，就好像一些人他们沉溺在毒品、酒精和性一样。 但是那鸿话，总有一日你会好似醉酒嘅人咁样跌倒嘅。但是如果你真系好似醉酒佬咁样跌倒嘅时候，你就唔能够作正确决定噶啦。前几日一个晚上，一个呢中意饮醉酒嘅朋友打电话俾我，不过我拒绝同佢多讲说话啦。我同佢讲，当酒精控制紧你嘅时候，唔系你讲紧嘢，因为你呢个时候头脑系唔清醒嘅。等你酒醒咗之后，你再打电话嚟啦。嗰阵时我哋再倾啦。而家我唔想同一个被酒精所控制嘅人喺度倾谈。我必须同你讲明，尼尼微人已经去到一个无法回头嘅地步，佢哋再冇机会去作决定噶啦。同其他小先知书嘅作者所传达嘅信息一样，关于神对政府嘅理念以及神处理个人同国家嘅方式，先知那鸿喺那鸿书里面亦都贡献上自己嘅一份心力。那鸿所强调嘅重点系，无论你信抑或不信，无论你明抑或唔明，当神审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嘅时候，神都是公正的，是良善的。神还是慈爱的神，神爱失丧的人。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所说，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人因为犯罪，所以沦落成为失丧的罪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完全是因为接受了神给他们得救的机会。神乐意将救恩赐给世上凡是愿意接受的人。我就绝对相信，我们可以见到有人回转归向神的。我不是说会有一大堆人一起这样排着队回转归向神，但是我确实相信会有很多人回应神给世人的邀请，并且回转归向神。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就是神邀请人的方式之一，邀请那些平常我们可能接触不到的人，让他们有机会都能够听到福音。那鸿所讲的说话是相当尖锐，神预备要审判尼尼微人，而且神这样做呢，是公正的，是公义的。但是神亦都是爱。其实神的审判就是一种爱的方式。虽然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这个是事实来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些说话是跟亚述说的，神要毁灭他们。那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的人呢，是要灭亡的。这里可能是指西拿基立，或者是傲慢的拉伯沙基。关于这里的有一人是讲的哪个呢？学术界是议论纷纭的。有人说这里讲的是拉伯沙基，有人说是指西拿基立，或者是亚述诸王。根据那鸿书一章十四节的内容和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的内容来看呢，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个人是亚述王西拿基立。他在主前705年至681年统治了亚述，并且在主前701年左右曾经威胁过犹大。列王纪下18章13节记载，希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那鸿说，这个敌人已经要来攻打犹大，敌人就是亚述，敌人的首都就是尼尼微。 大多数保守派的解经家都一致同意，这里所说的入侵者就是图谋邪恶的人，应该指亚述王西拿基立。圣经当中总共记载了三次有关西拿基立的入侵，分别是列王纪下第十八至十九章、历代志下第三十二章，以及以赛亚书第三十六至三十七章。同一件事神讲了三次，那就表示我们很应该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当神讲第一次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够了。去到神讲第二次，有时候神会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那表示神要讲的说话非常重要了。当神重复地讲第三次呢，你真的要小心谨记，因为一定很重要。现在那鸿所传达的信息呢，指向图谋邪恶的人会过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从历史书的记载里面就读到，西拿基立派遣拉伯沙基带着一大队军队攻打耶路撒冷。拉伯沙基出言威胁犹大王希西家，令希西家呢怕得要死。我估过一段时间，这个可怜人希西家甚至夜晚睡不着觉。但是当希西家带着亚述所下的战书走入圣殿向神呼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从神那里带来一个讯息，说拉伯沙基所带领的军队连一支箭都不会射入耶路撒冷城，亚述人反而会撤退，因为亚述对埃及亦都发动了战争，西拿基立需要拉伯沙基的支持，然后神就会亲自毁灭亚述人的军队。当时亚述令犹大非常惧怕，因为那段期间亚述已经将北国以色列掳走，还用很残忍的手段对付他们。那鸿书一章十二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我虽然使你受苦，这里是指过去犹大百姓过着那种单单以嘴唇侍奉神的形式主义的信仰生活，因此神就通过亚述王西拿基立击打犹大，令犹大百姓遭受痛苦。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记载，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三节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一节又记载，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当百姓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即使是利用敌人的势力，都会惩戒自己的百姓，促使他们悔改的。那鸿书一章十二节可以说是一节相当了不起而且需要我们注意的经文，千万不要忽视这一节经文所提出的重点。神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我觉得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合理，神在这里到底想讲什么呢？我认识一些解释圣经的同工，他们同你同我一样，不过是平凡的人，所以大家都可能会犯错，但是时不时的他们也都真的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们对这一节经文的注释就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了考古学怎样证实圣经里面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事情，从而就揭示出上帝话语的准确性。例如新斯可福圣经参考，在那鸿书一章十二节就用了以下的注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批注是怎样讲的呢？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从这一句说话的上下文来看，虽然这里是希伯来文的直译，但是这样看起来似乎亦没什么特别的。其实翻译的人将早已经遗忘了的亚述人法律用语呢，他们是直接翻译了出来的。 大家从古代尼尼微城的废墟之中挖出了很多古物，这些古物从主前612年就埋了在地下，不过现在已经出土了。我们可以看到数以千计古老的亚述刻写版，其中有很多记载了亚述人的法律用语。而经过调查之后证明，要履行一个义务，其实呢要有很多共同的责任。那鸿宣告，神用了亚述人惯用语对翻亚述人来说话，当中的意思是，即使你们整个国家联合起来如同一人攻击我，我依然能够胜过你们。后来的希伯来文抄写员对这些文字会觉得迷惑难解，不过他们还是保留了下来，这就证明文士真的保留得很好。他们准确地抄写所发现到的手稿，见证神的旨意就是要保存圣经的原文。因此你会看到神是用亚述人的法律用语表达出他要讲的说话。神在讲有关于亚述的事情，而神是要他们听得明白。我们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文字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过我们就能够明白得到神所讲的说话对亚述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而后来的希伯来文学者在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不明白这里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就继续将这段文字直接翻译成为英文，因为他们相信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字绝对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出来的。感谢神。因此我就不认同很多所谓的现代翻译版本，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的现代翻译版本其实并不是翻译，因为很多的内容都是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说话的这些人他们去翻译的。其他人虽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说话，不过呢又一直想着要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翻译圣经。我相当之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感谢神，有一种英文生活版圣经，它自称是意译的。我要讲一下这种生活版圣经的意译呢，它都做得不错，但是整体来讲呢依然是翻译得不够好。如果你将它当作是意译版，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它能够正确地讲出圣经的原意。那鸿书的这一段就显明，就算你不明白圣经当中某些部分，但是神说我怎样讲你们就怎样接受啦，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努力研读我的说话，那当你认真细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了。不过问题是呢，很多基督徒就好像那些要用汤羹来到去喂的 BB 仔一样，他们都很懒，懒得认真研读圣经。虽然我呢都有时候会被人指责说我将圣经讲解得实在太简单，但是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真诚的敬畏圣经原文。我不是圣经的崇拜者，我也绝对不是喜欢收藏旧书的人，但我真的相信我们要尊敬圣经的原文。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刚才这一节的经文，因为里面是包含了一些我自己不明白的用法的。这样直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证据为止，帮助我有新的看法。考古学家在挖掘古代的尼尼微城的时候，他们真的作出过很多的研究。在主后1800年，尼尼微城的遗迹第一次被挖掘出来。这里是底格里斯河流过现代大城摩苏尔的对岸的地方，亦都即是尼尼微城的遗址。那鸿书1:13经文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截断他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当那鸿写这句说话的时候，似乎是一件没什么可能的事，因为当时看来亚述还会是继续存在很久的一个强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说我要截断这个国家的轭。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你的问题，让我们继续的交流分享。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